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拥有1700万人口的科技都市深圳封城停摆一周之后呢，星期一开始解封。官方报道在是否已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问题上语焉不详。与此同时，拥有2400万人口的商业中心城市上海感染病例连创新高，目前呢暂无封城迹象，但当局对居民实行严格管控。欧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之际，中国疫情防控陡然升温，多个城市遭全面封锁，局部封城更不计其数。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难以理解，国内激起民怨。习近平最近对疫情防控做出最新批示，首次承认动态清零带来的负担，要求减轻防控代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全球疫情趋缓之际，中国却出现了逆转？北京与众不同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习近平为什么仍要坚持动态清零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封城清零，民怨四起，习近平模式难以为继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徐博你好，林教授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金教授您好。
主播好，嘉宾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呢，已经两年有余了，两年多了。正值欧美地区疫情趋缓，人们谈论如何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呢，中国原本平稳的疫情陡然升温，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这个逆转。我来请教香港金东彦教授，据您的就近观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内地和香港疫情的最新发展。为什么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似乎在讨论走出疫情的时候，最近中国疫情却出现了自两年前武汉这个疫情始发以来的最严重的爆发呢？
首先，这一次的疫情呢，是由这个奥密克戎这个 Omicron 这个毒株啊，特别是这个 BA.2 这个新的这个亚毒株所引起的。这个毒株呢，它的传染性特别的高，致病性呢特别的低，所以呢，它呢很容易就在不知不觉中呢就感染了。那所以呢香港的情况就是从这么一个严防死守的一个事故里面发生的，就是从一个人，我们基本上眼睁睁的看着这一位巴基斯坦的妇女，她是在防疫酒店里面，在防疫酒店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20多天的最后几天，她呢受到了这个一个事故啊，这个跟他完全没有接触的住在另一个房间里面的几位尼泊尔的老者啊，不幸的就把这位巴基斯坦妇女传染了。但是这位妇女呢，她解除隔离的时候检测核酸还是阴性的啊，结果她回到家中把病毒传给了她的丈夫。然后呢，我们呢在这个追踪的检查里面呢，就发现这位妇女阳性，把她收回来了，但是她已经传给了她的丈夫。然后再把她的丈夫找到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他到另外一个公共屋村去捡破烂，就把这个病毒呢就传给了一位清洁工。这位清洁女工呢，她楼上楼下的跑，她成为了一个超级传播者，就把这个传遍了全楼。然后我们把这个楼的疫情扑灭了，她已经传到了全整个小区。我们把整个小区的疫情扑灭了呢，她已经传到了全香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病毒呢跑得比我们的过去啊，你可以说过去行之有效对付这个 Delta 毒株、Alpha 毒株都行之有效的一些个这些个追踪的措施，到了这个奥密克戎，其实它呢是失效了，所以呢就发生了这个从一个人现在到已经发生到1-2百万人的这个全港的大爆发。所以呢，这是一个特点，而且呢，我们香港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感染，所以呢，他大多数人对他都还是有一定的易感性，即使是打过接种过疫苗的人，或者呢有少部分曾经受过感染的人， 对这个奥密克戎呢也是易感的啊，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这也难怪呢，这个奥密克戎 BA2 呢会在这个短期内在香港在中国内地呢都发生这个啊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个爆发。
好的，那么刚才金教授呢主要强调了啊，这个最新的这个病毒变异呢，这个传染啊速度极快啊，传染性极强啊，这个谈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谈到最近欧美疫情和中国疫情的这个温差对比的时候呢，西方学界和许多分析人士呢，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疫苗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研发的这个疫苗呢，技术陈旧，并被证明效果要差很多，尤其是对奥密克戎，就是奥密克戎的那个变异病毒。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林晓旭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疫苗问题在中国包括香港最新一轮的这个疫情爆发中这个作用有多大呢？
首先我客观的说，灭活疫苗的这个技术啊，不能说它是过时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普遍使用的很多的疫苗其实也是用灭活疫苗的技术，你包括这个 polio 的疫苗啊，或者是流感的这个不是鼻喷式的流感注射式的疫苗，很多也都是灭活的疫苗嘛，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技术就已经过时了，是吧？陈旧的要更新换代的，我倒不觉得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 mRNA 疫苗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本身它其实也面临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并没有得到长时间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评估啊，那包括它现在疫苗推出的过程中，在整个 biodistribution 啊，生物体内的这个进一步的分布啊、囤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安全的数据呢，我觉得也没有很完整。所以总的来说，新的技术其实也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这个确认或者是排除。
嗯，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来说，我觉得它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有这个。后来的这个现实世界数据来看呢，就是官方有很多数据没有对外公布，特别是已经把这个疫苗在全中国推动了10亿人以上打了这个疫苗，但是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现实世界的这个数据，就是接种以后疫苗有多少人，比如说有不良事件啊、不良副作用啊等等，那这些方面的这个统计的报告，我觉得是没有跟上来的，那一方面这个。其实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影响公共健康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数据没对外公布，然后这个疫苗本身对即使是对 Delta 变种的这个保护力也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疫苗在推动到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时候特别明显，包括泰国呀，这个包括新加坡等等，那很多政府都已经决定改用其他的这个西方产的这些疫苗等等，那实际上也就说明这个疫苗对于Delta 变种的保护力当时就不高了。那么对于Omicron 变种这个突破性感染力更强的这样一个变种包括刚才金教授提到的这个 BA.2 的更强的传播力的这样一个亚变种来说，那当然这样的疫苗的保护力就是可以说就相当相当有限的那这样一种现实的话呢，我觉得等于是告诉中国政府，那么你过去一直想要回避的这个问题，疫苗的问题，即使你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要推动人们打疫苗，但实际上这个产品这个效果就是这么差，那也没有办法，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必须把这个现实告诉给大众，那么完全不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给大众，我觉得这是政府的一个失职的地方。
好的，那么金教授，我在问您这个下面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简单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在香港大多数居民打的是中国疫苗还是西方的 Pfizer 或 Delta 这个疫苗呢？
这个情况呢大概在香港大概有六成的人打的是复必泰疫苗。
OK。
大概呢有30%多的人打的是科兴的疫苗。
好。
但是呢这个情况跟不同的年龄有分别。在40岁到49、50到59这里列大部分人打的是复必泰疫苗，在80岁以上呢，它是有80%的人打的是科兴的疫苗。
好的，那么金教授对这个香港情况是相当的了解啊。我们看到疫苗问题呢，就引出抗疫情模式的这样一个争议。西方观察人士认为，欧美国家主要呢是依赖科学抗疫，政府主导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其余的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也没法管。就像许多中国人说啊，很嘲笑的口吻，只能躺平了，只能躺平了。而中国呢是另外一种情况， 中国政府呢是知道本国疫苗的这个啊，这是这个许多业界人士这样认为哈，说中国政府呢知道自己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效率，知道自己疫苗的半斤八两，因此呢，他主要是把精力和重点放在这个行政抗疫情方面，也就是说，看中国的模式叫严防死守，庇护封城。那么我来请教金博士，说起抗疫情模式这个问题呢，中国官媒和许多中国人对欧美是不屑一顾的，毕竟双方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就是已知的这个数据啊，是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选择被欧美看作是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封城庇护的这样一个模式？您如何评价这种清零呢？
清零呢，它在这个香港，在这次疫情之前也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的这个方针啊，中国内地也有这也是这样。那他们这个呢，实际上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说您刚才讲到过的，对于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效率的信心呢，它还是不够充分啊。应该说中国这些科兴国药的疫苗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同时它也是效率比较低的，相比这个其他的 MR 疫苗啊甚至是这个腺病毒疫苗呢，它的保护效率是要差一点啊。那所以有这个顾虑，所以他们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没有办法有那个底气来放弃这个动态清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这一次香港所发生的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呢，就是说我们的脆弱人群，就是高危的人群，他没有打疫苗。这个呢，在欧美，在美国，第一件事有疫苗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8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脆弱的群体呢打疫苗，然后他们的接种率都在80%以上，甚至很多达到90%多。可是，在香港呢，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人，他的接种率呢还在20%以下。所以这也是呢香港这一次它是一个意外了。意外的突破了以后呢，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流行。这个情况下，就老年人这些不打疫苗，或者是打了没有完全打完这个疫苗，还有呢就打了不够有效的疫苗的这一些群体呢，大量的死亡，这是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
好的。那么看起来的确哈，不同的抗疫情模式呢，跟这个科技跟疫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谈到抗疫情模式，中国人呢，刚才我们讲到，中国人对欧美有一种无法掩饰的这个优越感。首先是道德制高点，习近平常说呢，说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我们看是效果，已知的数据啊，我们先不论这个其他因素，我们就谈已知的数据显示，中国动态清零模式的确呢，看起来是传染率低，死亡率也低。那么我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中西方抗疫情模式的这个高下优劣呢？
其实我看到中共官方的数据，有明确的提到卫健委的数据啊，说这个，从2020年就是武汉疫情之后四月中的数据，到那么2022年，3月中，我上周查的数据还是总共只有4个人死亡。那看到的数据我是当然是不相信的了啊。那么这里当然牵扯到中国政府呢，是把很多有基础病人的所有的这种跟 COVID 相关的有基础病的病例呢，不把它列入是新冠引起的这个死亡病例。所以呢，当然统计上你就可以大大的这个缩水。那西方呢，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又放大，所以任何跟这个 COVID 相关的可能都属于 COVID 的死亡。那么西方的这个主流的媒体也在这边就是可以说也在渲染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么对于政府来说，也便利于政府推出各种各样的强制令啊，各种各样的封控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西方是另一个极端，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实际上还是在隐瞒现实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数据。所以其实我并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数据，包括感染数据我也不相信。就比如说刚才金教授提到香港这么一个例子，对吧？这样一个人你如果能够引起这个全城的感染的话，那么对于同样的这样一个病毒，在中国的上海，在中国的这个长春深圳， 包括现在西安再次面临 Omicron 的冲击，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个案例只是几百例嘛，我不相信，或者是上千例嘛，我也不相信这个数据。所以各地官员在中国政府的这个严密的这个社会管控的这种要求，在清零政策的这个高压之下，肯定在数据上还是会隐瞒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首先说我不相信官方的这个数据，所以不相信中国政府所说的他们的这个对于防控有多大的这个成就。那么另外一点呢，中国官方一直强调它是以人民生命为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种做法。那包括去年西安的极端的例子，包括这个云南瑞丽的整个城市差不多被摧毁的这样一种极端分层的这种效果，那实际上你等于说你这种清零是对很多次生的灾难人民的生命并不真正重视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是政府做的有多么这个辉煌啊，那并不是像政府要给自己授勋那样子一个值得贴金的事情。那实际上是以很多人们的这个生命代价为基础的，以瞒报为这个基础的。那同时呢，又巨大的消耗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医疗资源。那么这么多不同城市的这些医护人员不断的这个全城清零，不断的要进行这种清零式的这个防疫。这里面对医护人员的消耗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包括很多的现在的清零政策也是不合理的。你包括昨天我就刚刚看到，对吧，上海这个瑞安一个医院吧，那护士都罢工，因为政府要把这个医院不符合这个隔离条件的医院要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相当于说临时隔离的这样方舟的医院，对吧？那而且不让医生去，只让护士上去，上第一线去。结果护士都罢工，那反过来护士罢工也是因为整个事情你折磨了两年多，很多医护人员也已经都是承受到一个快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说这也是巨大的消耗了医疗资源。所以我并不觉得整体的这个所谓的清零防疫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样板。那这里面是政府以隐瞒数据作为基础来呈现的一个假象。
好的，那么的确，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从西安、从河南的一些城市的封城啊，以及呢，我们再往前推，武汉的封城的可怕情景，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次生灾难，实际上呢，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呢这个封城清零本身，所以这个得不偿失的问题呢，现在就尖锐的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因此我们说，中国最新一波疫情对习近平的清零模式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看到全国多个城市，包括1700万人口的科技都市这个深圳被封，刚刚解封不久的西安竟然二次被封啊，据说吉林还是全省被封。那么如果经济不会说话的话尚且啊，他受得了，可是人是活的啊，他们忍不住了啊。我们最近呢，从推特、从微信等这个中国国内国外的自媒体平台，我们都看到了各地都有居民和防疫人员爆发冲突，人们以各种方式吐槽封城清零得不偿失的这种愚蠢啊。我们看到可谓是民怨四起。那么我请教金博士，习近平最近呢对疫情防控又发出了最新的指示，您看中国是不是要改变模式了呢？
我相信他在他的所谓指示里头呢，是反映了一些新的信息。从中国内地最近的一些举措看来呢，他是也是吸取了在香港发生的这次大疫情当中的一些惨痛的教训，还有呢一些里面的一些做法。所以呢，他呢对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诊疗指南也做了一些呢，我认为是正面的那个修改。其中呢就包括呢他呢首次承认这个抗原检测我在这个武汉这个疫情结束以后不久，我就再三的呼吁要注意，要尽量的采用这个抗原快速检测，然后呢对这个核酸检测呢进行一个重要的补充。终于呢现在差不多两年的过去了，现在呢他们慢慢开始重视了。这一次呢在香港这个抗原检测也是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把那个这个轻症的人员呢，他们不再把他们再耗费这个大量的医疗资源把他们关在医院里头这样呢他们是准备把这些轻症的专门放到这个隔离点里面留置。 所以这一点呢，只能说它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指南上的基础上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嗯，
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做法，它也开始呢有一些小的改变，包括呢出院的标准从这个这个 CT 值这个是10改成了 CT 值35，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因为呢35以上的这些核酸35 CT 值35以上的这些人呢，其实他应该是假阳性，所以他们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改进，这个呢希望他是向正确和正常的方向走出这一小小步吧。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说清零模式呢，其实也许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只有把中国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啊，只有中国把这个模式推向了极端，以一种非常夸张的形式出现，啊，我们在外国啊，如果你通过推特，通过甚至中国的微信平台上，你看到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呢，你看到的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有时就好像是一个大监狱，有时呢又好像是这个精神病院啊。中国实际上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你要是单从这个这种清零封城然后打核酸，你从这种强制性的这个措施上来看呢，的确像外国有些人评论的那样，中国有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大监狱，有的时候看起来呢又像一个大精神病院，这个影响是极坏的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他把中国的这个封城清零模式呢看作是一种集权专制体制下的产物，是习近平的政治需要，因此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您对此有什么评论，林博士？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体现了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那么因为你必须一个要对社会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机制，再加上一个宣传的一个体系，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清零的效果。那么现在习近平所推动的这个网络化的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得到非常强化的这个执行的，然后加上各种这个比较独特的理论时空伴随理论啊等等。通过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等等，也达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状态。那么等于说政府对这个民众的任何出行和生活规律可以随时进行调控，因为调控这个是当然说的是很美好的一种描述方式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同时要有很多的这个宣传机构的配合，让人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疫情是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措施取得了多大的这个成就，它要有这样一个配套的宣传，才让人看到说这个事情好像是政府这个体制的优越性。所以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层面的一种操作。那其实我另外觉得中国整个疫情现在疫情能够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其实一波又一波的这个疫情啊，它就像是不同的这个风暴，像这个飓风一样的，它都有一个风暴眼嘛。那么过去几波这个风暴眼可能不在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幸运，但是现在新的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如果这个新的风暴的风暴眼逐渐移到中国来，那么中国承受的冲击就会大。所以这时候你再用过去的以为你自己的成功的这种清零模式去做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时候这个体制所带来的这个恶果就会让老百姓承受无以复加的这个痛苦，那么很多地方老百姓就会真正承受一下这个政府管制的铁拳的这个滋味我觉得这个是要客观的去看，那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管用。那么现在习近平当然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我相信他很快也会说这是党的这个英明决策，又及时调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从政治层面在操作这件事情。
好的，那么这就是正向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呢，中国的防疫呢总是脱离不了这个政治因素的干扰，就是说呢习近平他创立了一种模式，他就必须要把这种模式进行到底。那么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疫苗的这个质量问题，那么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抵抗力较低的老年人接受疫苗滞后的这个问题。据说香港这一波疫情当中呢，老年人受害最深。我来请教金博士啊，金教授啊，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也是虽然习近平首次他承认清零政策带来的负担，但是他不能放弃动态清零这个模式，他只是没有说明中国的疫苗问题啊，中国的老年人 接种疫苗之后的这些问题，而是呢，他总是要把这个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出来，就是党和人民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确实是把这个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啊，那应该呢，就是说尽快的批准这个复必泰疫苗啊。也许呢，是因为现在内地他们也有这个 mRNA 疫苗的这个研制生产。啊，希望呢，他们尽快啊，把这个内地的，如果他们的产品确实好，那你就跟这些个啊，复必泰疫苗一块，尽快的把它批准，让这个内地民众能够使用。这一点呢，对于防疫，对于这个它控制下一波的这个奥密克戎 BA.2 这个的爆发性的这个传染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讲到我们香港呢，就是这个老年人，那他确实是呢，就是老年人他不打疫苗啊。我刚才说了，在二月初刚发生这个爆发的时候呢，他们的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20%，而且呢，他们80%的人都打的科兴疫苗啊。那所以呢，这一次他们的教训是非常非常惨重的啊。我们的死亡率是比这个新加坡是他的5倍，新加坡他的确诊的总人数基本上跟我们是差不多的，都是100万啊，它的总人口呢比我们小一点。那所以呢，就是说啊，它的那个疫情本来呢，它是主动放开的，我们呢是被动放开的，是一个事故。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疫苗方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新加坡它80岁以上老人呢，它的两针疫苗接种率是97%，那他大部分都是打的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只有不到1%、2%的人呢打的是科兴国药啊。而且他们打科兴国药的人呢，新加坡政府已经劝谕他们第三针要打这个 mRNA 疫苗，而且只提供这个 mRNA 疫苗，所以呢，这打了第三针疫苗的还是占相当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死亡率是我们的1/5，所以这一点就是一香港的非常非常惨痛的教训。
好的，那么的确，香港的这个死亡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啊，刚才这个金教授提出了这个科技抗疫这个重要性。显然我们看到习近平动态清零模式已被证明在经济上是无法接受的，这个社会上呢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许多观察人士看出，习近平显然还没有打算放弃这个模式。请教林博士，有观察人士看出呢，习近平可能不算经济账，老百姓的抱怨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他算的是政治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人问，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对于整个社会经济面呢这个冲击是非常大，为什么政府还要一意孤行？我固然觉得这个习近平有他个人的这个这个强势的这个做法，以及就是认的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黑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大一点的层面来看，其实这个清零政策对中共政府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借口。那么过去几年里面，因为比如说中美关系的恶化，因为各种这个经济制裁、金融制裁，还有大量的失业等等，中国这些社会的问题都可以把它归咎给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政府这个政府肯定会说，因为这个疫情的猛烈冲击，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这个严厉的管制的措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啊等等，所有的责任都可以归给疫情。那么老百姓就会觉得政府本身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政府在这个经济方面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是因为疫情引起的，所以对于政府来说，等于是用疫情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的危机，我觉得这是它是根本背后的目的。
好的，那么这就像很多人评论那样呢，中国的动态清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抗疫模式。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金东彦教授啊，林晓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